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刚才说到就是买的就是资产是吧？比如说你开咖啡店，比如说你有自媒体的频道，可以会去卖一些东西，所以长期来讲呢，这就是一个被动收入，对吧？当然你会去做一些工作之前，但是长期来讲，视频放在那里，每人看一次，你就会挣一点点的钱，被别人看一次就挣一点点，挣一点点的钱，你放在那里。持久的，你可能做了100个视频，永远放在那里，这样你每天有人看，就是挣钱，这就是，属于叫被动收入，对吧？你不用为他做什么工作，他自己帮你挣钱的这种，不是你主动去赚钱的这种，这就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也希望你能关注我，给自己做个小广告啊。因为我也会给大家不断带来精彩的内容，关于生活，关于投资，关于我的这个。被动收入，关于我的这个生活状态，自由的生活状态，还有 digital nomad。说到这一点，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读的书呢，属于3类书。第一类就是有关于健康啊、健身啊，属于这种 health，对吧？第二类是属于这个 wealth，就是财富类的，怎么挣钱，怎么挣被动收入，怎么能就是少工作，甚至不工作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环游世界。第三类书属于这种 spiritual，就是属于这种精神境界、思想境界的这种，像一些有关冥想、有关这个幸福、有关这个老子、有关各个方面的这个 spiritual 这方面书，这三类书是我读的，所以我也希望把我读的这三类书的精华能分享给大家。好，又跑题了，这个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富人的话，你肯定要在这方面想想了，你是不是？老买这些奢侈品，老冲动消费，老买这个东西，尤其是贬值的东西，而不是去买这个资产，这个也是，快速成为富人的一个你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你要注意的地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挣被动收入，这是我刚才也所说的，对吧？你已经不买那些东西了，已经花钱开销花的少了，对吧？但是你现在要开始拿这个钱干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些如何挣被动收入的东西，我在上一个视频也说的，给大家分析挺清楚了，有多少个挣被动收入的方法，也给大家总结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希望你能抓紧去看看那个，对吧？里面说的非常清楚。这个我还是要想强调一点，就是你不花了那么多钱，你有了这些钱以后，你要拿它去挣被动收入，去投资，对吧？比如说，我还是说我做视频的这件事儿，因为我现在可能没有赚那么多钱拿这个视频，但是我要是努力啊，要坚持啊，对吧？不断给大家带来好的内容，带来精彩的内容，这样我才能每个视频，也许我成本做一个视频花了100块钱，但是我这个视频被看一次，它就挣一点点的钱，然后这个视频也许3个月这个成本就回来了，然后以后它一辈子都会待在这个网站上，如果这个网站还存在的话。他就能永远的去为我挣钱，对吧？这属于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属于做计划吧，不是看当前的，这要看这个以后。这也是挣被动收入的一个，就是你一开始还是要为他工作一些的，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什么？一劳永逸，工作一段时间放在那里以后，永远就不用工作了，他自己钱会自动进来的。所以你要想富起来的话，你就得有这种长线的思想，对吧？而不是用你天天时间去上班去挣钱。长线的思想，想着怎么工作一段时间能就是就能不用工作了，它就能一直为你自动赚钱的，这就是咱们想要的，放长线钓大鱼。其实这也就是富人跟穷人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富人想的是长期的东西，穷人就可能或者中产阶级人可能想着当前的，或者是。过一个月的生活，没有想到这个一年或者几年之后的这个生活。穷人想着现在，富人想着未来，对吧？或者说亿万富翁人家想的更长远，20年、30年。这是刚才说的第二点，想快速富起来，你就得赚被动收入，把这个眼光放长远。第三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想快速富起来的话，那么你就要搞清楚这个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的区别。有人说，就是说这个钱嘛，有钱不就有很多钱嘛？但是你富有，什么是富有？跟有钱不一样，富有是有很多的闲钱和闲时间。 你时间就是钱呀，对吧？所以要搞清楚富有跟有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那个小明吧，小明，小明每月月薪50000，但是他一天呢要工作10个小时，而且他每月开销很大。比如说他住在北京或者说上海，就北京是我家乡，就说北京吧，污染挺严重的，人多车多，对吧？污染严重。他除了就是每年能休假个2周或者2-3周的话，哪儿也去不了，他就只能待在北京，对吧？因为他有工作呀，每个月开销大，房子也贵，还有养个车，每个月还能剩下10000块钱，50000就剩10000了，花了40000。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呢，比如说刚小明小李，他每天可能只需要工作1个小时，但是他每个月呢也能挣20000块钱，人挣的就是被动收入，对吧？而且他这小李可以满世界的跑，想去哪儿住去哪儿住，而且他开销是非常小的，他挣每个月挣20000，他最后还能剩下10000或者甚至15000，你觉得谁更富呢？对吧？这个更富有呢？这个是这个小明呢，还是小李呢？因为小明呢，他挣得多，开销多，也没自由；但是小李呢，挣得相对少，但是他开销也少，自由也大。就是说到这儿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小李的这种人，我就属于后一种。我现在你看到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大家也看不清楚，其实房子也不大哈，先不给大家展示了，下回再说。这个房子不是很大，但是也够我跟我老公住的，大概能有20-30平米，因为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待在家里，就去外头海滩呀什么的，去逛，就是这个离海滩也挺近的。这个房子大概每人每月的话1000人民币，有空调，就是属于这种石头房子，不是那种木头的屋子。我觉得环境也不错，有电视啊什么的，就够了基本生活了，不需要太奢侈。我认为条件很好，尤其是它离海边比较近嘛。你要是想同类型的这么一个房子，要地段还稍微不错，在北京你至少也要6000块钱，对吧？或者两人加起来6000块钱，一个人怎么也要3-4千块钱。这个我们这一个人才1000块钱，而且我们这天天在大自然里头，给大家看看外面。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大自然里面，每天就听着这个鸟叫啊，是吧？各种看见这边也没什么车，关键是没有污染，天气好，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的这个样子。而且我喜欢热，我是这种属于这种 summer kid， 比较喜欢夏天，就讨厌冬天，所以我就来到这热带这地方。然后我们差不多，我要自己的话，每天吃饭或者说每个月的生活费来这儿，人民币2000块钱就够了，所以一般一顿饭也就10块钱-20块钱在泰国这儿。我也无车无房，然后全部家当就是我的一个双肩背包，下回可以给大家说说我都一般我环游世界带什么东西。全部家当就是双肩背包，最值钱的就是我的电脑，苹果电脑，还有我的耳机，这博士耳机是离不开呀。然后加上我的这个背包也是叫 Coat 10， 就是不知道有人知道没知道，这个也是一个 Kickstarter，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属于这种环球世界必备的啊。这个先跟大家说明，不属于 product placement 的，这些公司也没给我钱，只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是我环游世界觉得真的比较经典的比较必须要买的这些东西，而且一次投资你真的是可以用一辈子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一个二手的苹果的手机，就是这样非常便宜，也2000块，1000多买的一个二手的手机，不想买新的。苹果的属于我这个是 iPhone SE， 还挺好用的，看着也挺新的，才1000多块钱，所以就买了。所以我现在收入来源是什么？就是靠我的，就是主要就是目前啊，之前有一些德国的这叫什么退税呀、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个失业金呀、啊、等等的，现在主要还就是靠股票来挣钱。真是不瞒大家说，这股票然后懂的话还是挺挣钱，能满足我基本生活。所以你看我这一个月也就花大概花3000块钱，如果待在泰国的话根本就花不了这么多钱。最重要的就是我有时间呀、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我现在大概每3个月就能换一个城市住一住， 我之前在云南，现在在泰国，下一步打算去这个福建的海边去学，或者说去做这个玩这个风筝冲浪，之前刚完成了9个小时，在泰国刚学完，打算进一步的再多练练，对吧？打算去福建那边平潭，可能有人知道那边去练3个月，然后冬天呢打算去澳大利亚过冬，就远离寒冷嘛，不太喜欢冷的地方。所以这里头我就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说了这两种人了，对吧？我是属于后一种。所以这个绝对财产是什么意思呢？绝对财产就是你所有进来的钱呗，一年挣的钱有多少，这个数额有多少，对吧？不管你开销多大，不管你住在哪，不管你花多少，可能一个月你挣1000、10000、100万都是有可能，或者说一年，这就是你的绝对财产，就是一个数。所以你不能说，很多人就说觉得有钱或者富呀就是挣得多，其实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比如说像这些名人，比如像泰森，对吧？他这个还有这个 Nicolas Cage 尼古拉斯凯奇 50 Cent Kanye West， 很多这些名人到最后都破产，宣布破产，可能还没有看视频的你富有呢。这些人他们有时候还能欠到有2000万美金的债，自己已经都破产了还要欠很多的钱。所以你别看人挣得多，人花的也多，所以这个啊它不叫富有。所以 Tim Ferriss 就是也是这个每周工作4小时的一个作者，这 4-hour work week， 他就说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呀，他说完了我也觉得挺震撼的，应该是要看你的相对财富。什么叫相对财富呢？你相对财富多才是真的富有。相对财富就是其实就是你可以说是你叫什么呀，相对的一个收入，你所有的收入除以你工作的小时数，这就是你相对收入，对吧？所以刚才说的第一种人，他每月挣5万，但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那就除以10，再除以差不多，如果他说的一天就是一个月工作22天的话，刨去这休息日嘛，大概就是5万除以10除以22，就是5万除以220，大概就是每小时你的钱挣的钱就是大概200多块钱，227块钱。第二种人呢，刚才说小李，他每月挣2万块钱，对吧？但是他每天只用工作1个小时，除以22，再除以22天，那就是2万除以22，就是大概是900。一个挣200多，一个小李，你别看他绝对收入少，但是他每小时的收入是900多人民币，909人民币每小时。所以你看差着又远了，差着3倍呢，对吧？3倍多呢，相当于小李比小明挣3倍多。所以你现在听完了这个第三点，你就知道你目的是什么了，就是要每小时的收入要高，而且你还要有时间，对吧？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每小时的收入要高，虽然你不工作很长时间，但是你花的也少，你挣的少不怕，所以你每小时的收入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也就是当然 Rich Dad Poor Dad 也是这么说的，说就是要看你的绝对收入，不是看你的绝对收入，要看你的相对收入。就算你每个月挣得多，你没时间去享受，基础开销大，你也是一个穷人。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好，这个今天呢这三点就讲完了，啰了啰嗦。我希望你能从或大家从这三点里头能有一些感受，有一些启发。我反正是通过这三点给了我挺大启发的，希望也能帮助到你们。如果你有什么感受的话，觉得我这三点说的对不对，你有什么经验或者想有什么分享，或者对我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都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会回复我的留言的。希望大家能也多跟我提意见吧，然后我也尽量的去改进，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更丰富的东西。所以之后呢，因为上次我看大家有留言说问我这个股票是在哪儿买的，是因为买一些美股，像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嘛，是怎么买的。我之后也会做一个视频，一步一步教大家我到底用的是什么 broker， 用的什么这个叫什么 online broker， 对吧？这个股票交易的平台是怎么用的，然后怎么挣钱的，还真的是挺容易。我买这些基本上每年都在20%到40%左右，甚至有的还在50%的收益。 相对来说这个风险也是我能够接受的。它因为我买这股票最大的它这个风险就是相当于 maximum 叫什么 lost， 相当于它最多的跌的时候在这几年里才只有8%，相对于它50%的增长来说还是挺少的。这个8%，这个是当然是你最不幸的时候，正好你在最高点的时候买，跌到了8%，但是它整个的趋势还是在上涨的，一直都是上涨，到现在都没有被都没有跌，而且我买的所有的股票到现在还没有赔过钱，都是赚钱，不管赚多赚少吧，赚钱了我才会去卖，绝对不要在跌的时候去卖啊，这个是记住的最关键的。听起来好像很傻，但有些人就害怕呀，就是被恐惧笼罩。其实世界上最恐惧的事，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你内心的恐惧，对吧？不要在跌的时候去卖，因为如果你看好一个股票的话，它肯定还有涨的一天，就守着就留着，对吧？不要去卖它，只要你之前做好了工作。这个又扯远了，行，今天又跟大家扯了这么长时间了，别忘了给我留言，喜欢我的话就关注我，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对吧？我有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好，那咱们就下回再见吧，拜拜。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我是健身女神张。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上我的博客，就是 chinafit.com。